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罗马书。今天我们分享的经文是罗马书第13章1节到第7节。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每一个主日你都以你的全能召集我们到你圣的宝座前来，使我们能够在这里得听你圣言的真道，也能够在这里来经历主你同在的能力。也愿主你借着你的话语与我们同在，借着你的话语也显出你的荣耀。愿全地都尊崇你的名，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一小段经文呢，是新约圣经当中为人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不单是基督徒熟悉，外邦人也很熟悉。因为这是使徒保罗论到基督徒和世界上的权柄之间关系比较详细的经文。从背景上来看，使徒保罗在这里面所论到的关于基督徒和世界上世俗权柄之间的关系，其实对于初期的耶路撒冷教会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主要需要关注的问题。因为在当时的罗马帝国，其实给了犹太教留很多可以自己保留的宗教信仰的风俗传统的这些权利。但是对于保罗写信给的罗马教会而言，对于居住在当时罗马帝国首都的罗马教会的会众而言，如何处理自己基督徒属天的身份和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了。而且等到基督信仰与犹太教的区别被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之后，基督徒也就脱离了罗马政府所赋予给犹太教的那种特权和庇护了。甚至因为主耶稣是被比拉多以犹太人的王的名义定了死刑，所以基督徒也可能因此会被罗马政府质疑和敌视。事实上，在保罗旅行布道的过程当中，从仇敌来的攻击有时候也往往会从政治的角度来诬陷他，比如会说他是来搅乱天下的，说这些人都违背了凯撒的命令，有另一个王耶稣。所以基督徒该当如何来面对今生地上他们和基督徒和官府之间以及和其他公共力量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不但是保罗当时处理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今天基督徒所要来深入思想的一个内容。我们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一段经文。首先是关于权柄的来源。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在地上的生活其实都不是孤立的，我们处在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有关系就会有次序和规范，就会有人与人或者是人和群体之间的责任和义务。显然在世界上的很多关系次序职责都是上帝所设立的，因为神把我们放在一个一个具体的时代和处境当中。而这里提到了在上有权柄的，那这里面的权柄本身，从13章的一到七节的上下文，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这并不是指保罗在其他的书信当中所论到的那些天上属灵的天使的权柄等等，主要是论到基督徒和世俗政府之间的关系。但同时呢，这七节经文所论到的对于权柄处理的原则，也可以应用到其他各种权柄的类型，比如说父母、老师、婚姻、工作当中的上司等等这些权柄的关系当中。但我们需要留意的是，这里面特别提到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就像旧约的先知丹以理曾对巴比伦王布沙萨说，至高的神曾经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给你的父亲尼布甲尼撒。 们知道，虽然尼布甲尼撒是上帝子民以色列的仇敌，多次带兵攻打和杀戮以色列人，但是这位外邦君王的权柄依然是上帝所赐的。所以这节经文就表明了地上所有权柄的本质来源，任何属地的权柄都是从上帝而来的。就像但以理后面所说的，他愿意将国赐给谁就赐给谁。保罗在这节经文当中论到政府的权柄的时候，显然在保罗所处的那个年代就是指罗马政府。显然我们也知道，当时的罗马帝国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政权，因此我们就知道使徒所要求的顺服就并不区分是什么样的政府，什么样的君王。从某个角度来讲，上帝其实给我们每一个生活的时代有一种适合，有一种适合人们的政权的方式，也就是上帝有权决定给人们哪一种政权的方式来治理人，即使是那些不敬畏上帝的君主和不敬畏上帝的政权，甚至是一个邪恶的统治者，他的权柄也是从上帝而来，也可以被上帝使用。比如旧约的那些以色列周边的那些国家，可以被上帝使用，用来刑罚上帝的百姓。但是这里面当论到说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时候，并不是单单指出地上权柄的神圣来源，更是指出地上权柄的合法性的基础。这里的合法性就是指任何权柄的使用都必须以上帝的法度为标准，任何权柄的合法性唯独在于当人们使用这个被授予的权柄的时候，是否符合授予者的命令，是否符合授予者的意思。因此凡是不符合上帝心意的对权柄的使用都是非法的。第二，不单单是君王，在一个政权的各级行政机构当中，所有官员的权柄都是从上帝来的。就像主耶稣曾经对比拉多说过，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这里的上头并非是指罗马皇帝凯撒，而是指永生上帝。所以君王之外的各级权柄看似是由君王所任命，是君王来授权，但实质上每一位官员从大到小，所有的权柄都是从上帝而来的，也因此都需要对上帝负责。同样，各种机构、公司里面的权柄，各种团体、小组、家庭当中的权柄都是从上帝而来的。因此上帝所赐予的权柄就构成了地上各种秩序和规则的神圣基础。最后这一节经文也表明，唯有上帝的权柄是至高的、绝对的，唯有上帝的权柄是永恒而公义的。所以唯有上帝的权柄需要人们无条件的去遵从，除此之外地上任何的权柄都是被赋予的，都是有限的，都是暂时的，任何属地的权柄都不具有永恒性和至高性。也就是说，地上任何的朝代、任何君王的统治、任何政府都是暂时的，都是人在犯罪堕落之后上帝所采用的一种临时的方法来治理罪人的群体。因此神也从来就没有授予过地上任何人或者任何团体以绝对的权柄，故此我们知道被授予的权柄都是有其界限和范围，有其目的和使用原则的。其实神在永恒当中所定的旨意就是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永远的王。随后使徒从一个反面来说，既然所有的权柄都是出于神的，因此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我们发现保罗对于抗拒权柄的界定的层次非常的高，直接就诉诸于上帝。但是人们往往对于保罗在这一节经文当中对于权柄所诉诸层次的神圣性视而不见，反而对于诉诸层次的级别极为关注。所以很多时候这节经文可以说是所有的政府最喜欢的经文，尤其是集权政府， 他们以为从这节经文，自己似乎就被赋予了上帝神圣权柄的独家全权代理地位，好像自己就成了上帝一切权柄的代理人。世俗权柄似乎为自己找到了要求人绝对顺服的依据似的，似乎面对自己的任何命令，人们都必须遵从。似乎违抗了世俗权柄，那就是违抗了神。如果有人这么来认为，那么这就是对这节经文的一个极大的误解。显然这么想的人，他并不认识上帝的至高，也不认识上帝的圣洁和公义。因为唯独违抗了上帝的命令才是抗拒神，任何的权柄都不能与上帝抗拒。比如说有一个人站在权柄的位置上，凭着自己的私意去命令另外一个人去作恶，那么听从这命令才是抗拒上帝。因此面对地上一个权柄的命令与上帝的旨意相违背的时候，听到的人必须抗拒这个命令，才是对于上帝的尊重。其实圣经当中有很多这方面的例子，比如当年使徒彼得等人面对犹太公会的命令的时候，犹太公会的大祭司命令他们不可以奉耶稣的名讲道，彼得就对大祭司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比如旧约的先知但以理，面对君王不可祷告的命令的时候，一日三次就像素常一样向神祷告。比如更为古老的，当埃及的法老发现以色列人生的非常多，他就下令给以色列人收生的这些收生婆，如果发现以色列人生出来的是男孩，就将那男孩杀死，如果是女孩，就让那女孩活着。但是这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就不照着埃及王的吩咐去行，他们所行的就蒙了神很大的祝福。好，因为权柄是来自于神的，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所以对于神所授予在地上权柄合理使用的时候，如果有人抗拒，那就真的是在抗拒神了。而一个人如果抗拒上帝，他一定不能够逃脱刑罚。这里面上帝的刑罚，第一是指着神可以借着世俗政府的强制力量来审判和刑罚一个人的罪。第二呢，神也可以借着其他的方式来刑罚一个人的罪。第三也可以指将来在上帝面前呢永远的沉沦的审判。这里的刑罚可以指着三个方面。所以在这地上虽然有一些人犯罪之后可以借着他们的贿赂，可以借着其他各种方式让世俗的权利不追究他们，但实际上这样犯罪的人与那些在权柄上渎职的人都已经犯了抗拒上帝命令的罪，他们都抗拒了上帝所设立的权柄，而这样的抗拒神必会刑罚。第二点，我们来分享上帝在地上设立权柄的目的。既然提到了刑法，保罗紧接着就提到了上帝赐给世俗政权权柄的目的是什么。首先我们看到保罗用了一个让我们比较惊奇的词，那就是保罗称神所赐予权柄的这些人也是神的用人。保罗以此来界定了世俗政府的权柄的性质。其实这个说法在旧约的时候曾经也被使用过，用于称呼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神称尼布甲尼撒为神的仆人。也就是说，即使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世俗政府也依然是被上帝所设立的，他们依然被神使用完成神的旨意。即便是那些反对上帝的权柄也可以在上帝的手中被神使用。比如说神曾对埃及的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是为要显出我的权能。所以可见上帝的仆人在这个意义上有多种类型，除了教会里面的牧师长老被称为上帝的仆人，地上的君王官员也可以称为上帝的仆人。 所以这是神对于属世君王以及政权中各级官员的职分的定位。因此每一个使用上帝所授予权柄的人都当明白，这职分是从上帝来的，目的不是为了谋取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服侍上帝，服务于众人。将来每一个人都要因着对这权柄的使用在上帝面前来交账。随后保罗说，上帝所赋予给政权并不是空空的佩剑，剑在这里呢代表强制的力量，武装力量，对内呢要维护社会的秩序，对外要抵抗侵略。所以剑在这里就表明上帝赋予给地上的世俗政府以强制的武装力量，在今天就是指警察、军队这些暴力机关。当年曾经有罗马的士兵来问施洗的约翰说，面对天国近了，我们当做什么？施洗约翰跟他们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这就让我们看到上帝授予给政府有强制的力量，从政府的官员到具体行使的力量的警察、军人，都应当在上帝面前为自己手中的权柄来警醒和敬畏。那具体到上帝授予给地上政府的权柄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的，神所授予给政府的权柄，像第四节所说的，因为他是神的用人，使伸冤的，使刑罚那作恶的。啊，李志忠版本当中就翻译成说，因为他是神的用人，他是刑罚者，使上帝之义怒临到作恶的人。在旧约呢，上帝曾经赐给以色列周边那些国家以强大的武力，借着他们来刑罚呢悖逆的百姓。在今天，上帝依然赐予给世俗政权以强制的力量，用以刑罚恶人，维护社会的秩序。这是神设立政权的目的，这是神分配给世俗政府的治理的任务。从某个角度来说，神也借着授予给这些政权的权柄，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我们可见，上帝授予给政权的权柄，主要是要为民众的益处来维护秩序和和平，主要的目标在于惩恶扬善。所以设立国家的目的是为了人的益处，是为了防止罪人之间那种完全的无序和混乱。因此也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最坏的政府也比无政府要好，因为最坏的政府要表明上帝的权柄还在借着它在运行，表明上帝的恩典和上帝护理的能力还临在。但是这节经文不单单是界定了世俗权柄的目的，从某个意义上来还界定了世俗权柄的范围。我们看到上帝所赋予给世俗政府的最主要的权柄就是用于惩恶扬善。上帝并没有赋予给政府有一种绝对的权利范围，没有将所有的领域都赐予给政府来治理。赐予给政府的范围主要是涉及到人的行为层面的善与恶的治理。那么超出了上帝所赐给政府的限定的权柄的范围的使用，都是对权柄的滥用。同时其实我们应该注意到，神所赋予给世俗政府的权柄和职责，恰恰是十二章十九节当中所提到的，基督徒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那么政府就会在对于罪的惩治当中来实现上帝公义的实行。好，第三个方面，我们如何面对上帝所赋予的属世政府的权柄？最基本的态度，那就是人人当顺服。不管这个执政权柄的人是什么样的，对于从上帝而来的权柄本身而言，我们在地上生活最基本的态度就是当顺服。就像彼得所说的，做仆人的要凡事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呢善良温和的，也要顺服呢乖僻的。对于信徒而言，不 不管是处于集权统治之下还是民主政权之下，没有任何属地政权是完全的，但是顺服的要求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应该注意，这里面顺服这个词呢，其实并不是一种很不情愿不得不顺服的心态。这个词主要用于对于某种制度和规则的遵从，它带有主动积极和自愿的含义。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顺服所需要的是主动积极的去遵从，那就表明这种顺服需要有一个清楚的判断，不是一种盲目的不辨是非的服从。所以基督徒对于世俗政府命令的顺从，是在明白这权柄是从上帝而来，这命令是合乎上帝的心意的前提之下了。这就是下面紧接着使徒要提到的，面对权柄，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不单是因为刑法的缘故，也是因为良心的缘故。我们知道地上的政府对于一个国家的统治，主要是通过法律的强制手段。法律的主要的力量就在于违法之后的后果和刑法所带来的威慑力。奥尔加尔文对于律法功用的总结，律法的功用，第一是令人知罪，第二是令人惧怕，第三是可以制造基督徒的生活。而人们在世俗政权之下对于法律的遵从，主要就是从上帝所赐下律法的第二个功用，那就是律法可以约束人的罪，但靠着是惧怕的力量。但是基督徒对于世俗政府法律的顺从，不应当只是出于对于刑罚和后果的惧怕，而应该超越这一点，那就是同时也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出于良心。所谓良心，就是指一个人内在的善恶判断标准，这是神所刻在人内心当中的律法，是一个人灵性层面的道德功用，是一个人对于自己所思所想的善恶自知的能力。良心的领域是一个非常隐秘的领域，这个领域只有自我，只有每一个人的自我和上帝能够触及。比如说你做了一件错事，或者你动了一个不好的念头，别人可能不一定知道，但是你一定知道，同时上帝一定知道。因此唯有神是一个人良心的主宰，因为道德是非判断标准是从上帝来的。而上帝在一个基督徒内心当中对于良心的建造，是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舍己的爱来进行的。所以良心既是上帝和一个人交通的主要的道德功用，也是唯独属于上帝的领域。良心的功用当中，首先我们知道是可以分别是非对错，因此良心可以警告我们，也可以控告我们。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讲，良心必须被上帝的真理所更新，被圣灵引导和管制，这样我们就会发现基督徒对于世俗法律的遵从有了一个更高的动机和驱动力。这个力量比单纯出于惧怕更加利于或更加容易来遵从律法，同时基于良心更是对于世俗法律的遵从提供了一个标准和界限。也就是在基督徒的生活实践当中，一个基督徒该如何持守自己属天子民的身份，同时来尽一个地上公民的责任，界限和标准就是我们内在里面的良知。因为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双重身份的个体，我们是两个国度的子民，首先是上帝国度的子民，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是我们的君王，基督的权柄并且是超乎万有之上的最高权柄，然后我们才是某一个地上具体的一个公民。所以这种属灵国度和世俗国度的分别和叠加，是基督徒处理我们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基础。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就是，世俗政府的权柄不是最高的，也不是绝对的，是有限制和有范围的，是不能覆盖到社会生活的所有层面的。所以良知也是一个基督徒在面对属地权柄的时候保持在上帝面前忠诚的尺度。那就是说，我们必须凭着我们的良心来评判 一个属地权柄的命令是不是出于上帝的。如果是，那么出于对上帝的尊崇，我们必须顺服在这个权柄之下。如果不是，我们同样出于对上帝的尊崇，必须抵挡着非法的命令。所以任何盲目的遵从一个命令的行为都是对良心的损害，甚至是对于世俗权柄的偶像化。在本质上，这就是对上帝的背叛。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他之所以能够顺服属地政权的权柄，不是因为政权具有强制力，不是他有暴力，而是因为上帝的缘故。所以在实际的社会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基督徒可以过得和大多数一样守法的生活，或者说基督徒应该比世人更加的守法，但是却不是因为他对于国家权力的惧怕和崇拜，而是对于上帝的敬畏和敬拜。的确，神设立了政府来服务于人民，因此上帝也赋予政府从上帝而来的特定的权柄和管辖的范围。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任何一个个体首先他要直接面对上帝，而不是经过一个中介机构。任何一个团体都是对人的服务，他们都有其特定的权柄和他的管辖范围。所以基督徒虽然处在各种关系和团体当中，但基督徒首先要负责的是对上帝负责。在对上帝负责这个前提之下，一个基督徒才能对地上的任何一个团体去负责任。所以基督徒对于权柄的顺服，首先是对于上帝的顺服，然后才表现为对上帝授予在地上权柄的顺服，比如对于官员、对于上级的顺服，本质上是对于上帝的顺服。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的良心告诉他，他所听到的上帝对他的命令和上帝的旨意是相冲突的，那么顺服神不顺服人就是应当的。所以任何一个团体，比如国家、社团、教会，如果在这些团体的法律规定或者教导当中包含了邪恶的内容，与上帝的律法是相抵触的，那么这样的法律和教导就失去了对于人心灵的约束力。反而人们应该在自己良心的感动之下必须抵挡，不能遵从。所以这个时候对于政府全面尊重就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对于和上帝的律法相冲突的内心层面，我们不以仇恨的方式去面对；第二，行为层面不以暴力的方式来反抗，而是选择不遵从，并甘心为此付出代价。这样我们在处理地上的我们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任何与圣经的真理相重叠的世俗法律，因为上帝的缘故，基督徒都应当甘心乐意的遵从。那些明显与上帝的真理相冲突的世俗法，基督徒当本着对上帝的忠诚而坚定的不能遵从。但同时会有一些并不涉及明显的道德层面的冲突，也没有直接的圣经依据的法律，那么我们就凭着基督徒每个人个人的良心来选择遵从的尺度。因此既然神透过良心来引导每一个基督徒，那么良心就超越世俗权柄的强制和胁迫，这样基督徒就可以处在任何政权之下，区别呢不过就是这个政权对于上帝的敬畏之心的大与小，所对应的呢不过就是基督徒为了上帝的缘故所付出的代价的小与大。最后使徒提到另外两个方面面对权柄的需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就是凡人当得的就给他，当纳税的就给他纳税。虽然这里只是提到了赋税，但是呢这可以应用一个更大的层面。这主要是表达了对于属地政府基督徒不但要顺服其传命和法律，还要给予其必要的支持，在财政和其他的方面尽到责任和义务。因为我们知道一个社会共同体的运行需要很多公共的设施和服务，因此需要每一个人投入和付出才能够得以正常的运转。最后使徒提到说，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就恭敬他。其实这里是指对于世俗的权柄而言，除了顺服之外， 保罗在此提到的是面对于神所授予的那些在上有权柄者，还有心态上对他们的尊重，比如对于警察，对于各级的官员，我们要给予当有的恭敬，因为他们代表上帝在这个国家当中所设定的次序和权柄。尤其是当有如果一个人犯罪的时候，面对上帝所赋予给政府赏赐发展的权柄，他更应当有一颗惧怕的心。所以基督徒在地上应该显出对于上帝所设立权柄的格外的尊重，而非是轻视。即便是那些运用权柄的人在生活品格方面不那么令人尊重。其实在圣经当中，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已经做了一个顺服权柄的榜样。虽然比拉多出于个人的私意运用公权力判定了主耶稣死刑，但主耶稣依然顺服在了这权柄之下，他是为了上帝的缘故。包括保罗，其实在后面我们使徒行传也看到，保罗在面对罗马政府的各级官员的时候也都是如此行的。最终其实神会根据我们每一个人所行的来审判我们，不管是在上有权柄的还是在权柄之下的每一个人。但作为一个基督徒而言，他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如何来面对地上的权柄，他的行为首先要经过自己良心的检验，他首先要考虑到的是他的行为能否在上帝的面前被神所称许，能够被神看为是义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要为这个国家，为这个世代来恳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在上掌权者都能够照着公义，照着公平来行使手中的权柄。我们也恳求你赐给我们在你里面有对于权柄的顺服，我们也恳求主你赐给我们为世人为君王祷告代求的心，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的度日。主，我们也更恳求你，愿我们能够借着对这属世权柄的顺从和尊重来表达对你的顺从和尊重，使众人能够看到我们对于那天上的权柄的尊重，对于永生上帝的尊崇，因而就可以能够看到这个世界所缺乏的。主啊，唯愿你能够使你的子民真的愿意臣服在你的面前，不被这地上的一切所辖制，不因恐惧而来顺服地上那些违反你命令的命令，相反却因为良心的缘故，不单是对于符合你心意的律法的遵从，更是能带着从你而来的爱、饶恕、和平活在这个时代当中。愿你帮助我们，你的名能够借着你的子民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